面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意一起来来这个委身的这个心志来感谢神。那么我也知道各位今年的这个主题啊，主题的这个题目呢是主夺我心啊。我想根据这个主题，我就想根据腓立比书的这一段经文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十六节来一同分享这个题目，叫做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所以好不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啊，并不是很长，也应该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就一起同声来读。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四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好，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六节，找到之后请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请。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主要集中在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但是十二节到十六节也更多帮助我们保罗在这里整个的这一个思路。好，那么这一段经文也可以说是保罗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见证，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告白。在第三节的时候，那么保罗说他其实我们这些人是以神的灵敬拜，不靠着肉体。当他说我们这些人以神的灵敬拜，不靠着肉体，并不是一个酸葡萄心理，因为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他有一连串照世界上的人看他靠着肉体可以夸口的理由。如果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六节的话，有许多字一再的出现，一个人称代名词一再出现，就是我这一个字啊。那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每一次当他提到我的时候，都表示说在当时的这一个背景跟价值观念的这个里面，那么他是一个超群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有许多值得骄傲跟自夸的这个地方。可是第七节有一个关键字，就叫做指示。保罗的人生当中，因为有这个指示的缘故，他的人生就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在这个指示之前的人生，是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前的人生， 他有许多值得自傲的地方，也有许多值得人羡慕的地方。可是指示之后的人生，就是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的人生，他整个的价值观念，他整个的人生观反转过来，指示就成为他这个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捩点。不单单这样，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有几个关键字。好，那么头一个组的关键字呢，就是有益跟有损，那么这是一个关键字。那么第二组的关键字呢，就是第七节讲到的，就是第八节，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两个动词通通翻成单数，这两个动词是同一个动词，可是却是用不同的这个时态。头一个单数，头一个当作用的是完成式，第二个当作用的是现在式。那么这两个当作其实给我们相当深刻的一个属灵的意义跟了解。那么不单单在这个地方有有益有损这样的一个对比，有两个当作，过去一次完成的当作跟现在继续不断的端坐，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程度上的对比。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一些以我有益的事情，那么我现在当作有损了。然后我也将万事当作什么呢？当作有损的，一些事当作有损，万事当作有损。最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么中文圣经的两个万事，头一个万事是很普通的一个希腊字，就是很多事，所有的事。第二个万字呢，万事呢，在这个希腊字前面又加上了一个定冠词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用中文来表达这个原来文理的意思，可以说头一个呢是万事，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比万事还多一点，也许我们勉强翻成万万事，这是一个程度上的一个加强。那么在读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样事情，就是在前面的第四节到第六节有许多的我。保罗的人生完全是一个荣耀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可是从第七节这个指示开始，有一个字眼，有一个称呼一再出现，是什么字呢？就是基督。第七节因为基督，第八节的头半节认识基督，第八节的后半节得着基督，第九节信基督，第十节认识基督。只是之前的人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只是之后的人生是一个完完全全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所以十九世纪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位新约圣经学者叫做 Lightfoot， 那么他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子说，英文是这样讲： No person profits who does not surrender all to Christ. No person loses who surrenders everything for Christ. 没有一个人其实得到真正永恒的利益和价值，如果他不把他自己全然委身给基督。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他蒙受任何的损失，假定他把一切都舍弃为着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自己解开你的话语，用你的话语再来光照我们，也让我们学习用你的话语再来衡量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衡量我们的人生观，衡量我们从信主到现在我们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愿意保罗他自己个人的见证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提醒。愿你圣灵亲自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讲出你要我们 所听见的信息，听见你要我们所听见的信息。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对于他的人生价值有一个彻底的重估。其次，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虽然有了对于一次人生价值彻底的重估，那是在他悔改归正之后，可是他也不断地在人生的价值，在他的价值观上有更新。那么第三样事情，我们看到的就是保罗的人生的目标。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保罗对于他人生价值的一个重估。我们看到在第四节开始，保罗提到他一生当中在信主之前有许多他可以觉得自豪的事情，其中有四样是他先天的一些优势，三样是他后天的努力。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这个希伯来人。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不单单在血统上是希伯来人，是以色列人，是跟神立约的这一个百姓，而且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也表示说他所受的教育，他所受的文化也完完全全是希伯来式的教育和文化。那么从先天的优势来讲，那么他在信仰上非常非常的正统，得到最好的教育，而且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就得到最好的教育。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自己也自述说，他曾经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那是当时在耶路撒冷最出名的一个拉比，最被尊重的老师，他是名师底下出的这一个高徒。然后后面三样呢，是提到他后天的一些努力跟优势。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上的，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法利赛，我们看四福音好像常常被主耶稣基督所责备，因为主耶稣基督责备他们是假冒伪善，是能说不能行。但是法利赛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意思，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讲到分别出来。在当时的这些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已经有一些人对于律法不是那么样子的认真，不是那么样子的用心，法利赛人就立定志向要好好的遵守律法。他们的人数不多，最多的时候只有几千人，可是他们是在百姓当中受到尊重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们要严格的来守摩西的律法。为着严格守摩西的律法，甚至有一些律法上没有讲得十分清楚的，他们也加上更多的解释，为的是在律法的外面再弄上了一个篱笆，使得你不会碰到律法里面的核心的这个部分。所以是在当时被一般的老百姓所尊重的人，是千中一选的虔诚人。那么虽然中间有许多人后来变成假冒为善，能说不能行，只守律法的外貌，忘了律法的实质，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我们现在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逼迫教会当然是一个很负面的事，可是热心这个字却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非常正面的一个字。热心这个字用来形容腓尼哈，他是一个祭邪的人，他在以色列当中除掉了邪恶。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他觉得他的这个热心就像腓尼哈的热心一样，是一个祭邪的这个热心。然后就有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他信主之前他人生的一个回顾，每一样都是他值得骄傲，每一样都是值得别人推崇跟崇敬。第七节这个关键字就显得分量何等沉重，只是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一生当中有一个指示，这个指示彻底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跟人生观。在这个指示之前，保罗还是可以风风光光的过一生，还是可以得到当时一般社会众人的崇敬。可是最后他的人生在永恒里面没有丝毫的价值。在这个指示之后，可能他为着信仰付上了许多的代价，甚至被别人当作傻瓜。可是他的人生在永恒当中，在上帝的面前，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生当中的指示在哪里？我们人生当中是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指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是不是因着圣经上的真理的理解，因着圣灵的提醒跟感动，有彻底的一个转变？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讲法，我不晓得当我们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无益的。保罗不是这样讲，如果这样讲的话好像也很有道理，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无益的。可是保罗不是这样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什么？当作有损的。那么 Lightfoot 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又看到一点点原文文法上的一个很微妙的地方。有益这一个字用的呢是多数形，那么然后呢有损这个字呢用的是单数形。好像在保罗信主之前，他追求许多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事情，财富、地位、学问，发表很多 paper， 得到很多的这个称赞，那么开了很多家店，赚了很多钱，一样一样的事情，通通都被他认为是有益的。可是信主之后，这个 Lightfoot 用了一个比喻，他在这许多有益的正榜上画了一个大叉，憨不浪当中做一个单数，通通都当作有损的。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转变。我思想为什么有益的事会变成有损呢？为什么有益的事不单单说无益就算了呢？一定要说是有损呢？原因在什么地方？也许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不是百分之百合适，但帮助我们了解有益跟有损的差别。这是我从我们教会黄小石长老所听到的一个故事。当他是一个穷教授的时候，对不起哈，我们昨天是不是有人也是穷教授？当他是穷教授的时候，他有一辆这个老爷的旅行车，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车子了，现在都是 minivan。所以这个老爷的旅行车呢，他说你开车的人呢，抬头往前是看到路，低头往下看也看到路，因为已经锈了一个洞啊。那么车子最后有一个座位呢，雨下得很大的时候，坐在那里的人呢要打伞，因为屋顶呢也被穿透了啊。可是这个旅行生呢，他在学生当中服侍超级有用。为什么超级有用？是因为学生搬家都跟他借这一辆车，弟兄姐妹搬家也跟他借这辆车，所以这一辆老爷车呢成了查经班的最爱，因为非常有用，要接人的时候也可以载很多人，挤挤可以载很多人。那么后来他的收入稍微多一点点，他就买了一辆同样型号的旅行车，就把这个车子呢给淘汰掉了。把车子给淘汰掉，他兴高采烈的把车子开回家。那么刚刚进门就听到电话铃声，他心里有一个不好的预感，他说该不会是来借车搬家的吧？那么果然就是有一个姐妹打电话说，今天我们要搬家，能不能借你的车子搬家？那么他犹豫了很短的时间， 他就说没有问题，什么时候来拿车子？那个姐妹说下午两点。下午两点，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就来拿车子搬家，一看是一辆新车，就对他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么新的漂亮的车子我们不能拿来用来搬家。结果这个黄长磊就说，不过就是一辆车子吗？拿去拿去拿去搬家。我记得隔了好多年之后，这个姐妹她做见证，她说当她开着这辆车子去搬家的时候，车上的里程表还是一个个位数，从卡迪勒那个地方刚刚开到她家里去。这个跟这个地方讲的不是完完全全吻合的一个比喻，但是在这里就让我想到有益跟有损的一个对比。亲爱弟兄姐妹，请问新车是有益的吗？是不是？那就看我们的价值。如果我们因为有了新车就失去了以前的慷慨跟大方，请问新车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这个新车就可能变成有损的。如果神祝福我们，给了我们许多外在世界上的一些财富跟好处，可是反而使得我们变成一个更难得跟别人来分享一切的一个人，那请问这些外在的好处是有益还是有损呢？所以我相信损跟益到最后不见得是看这件事情客观的价值，而是看我们对于我们所拥有一切的事情，不管是我们的财富也好，不管是我们的学位也好，不管是我们的成就也好，我们用什么样的主观来评量它。有益跟有损的关键是什么呢？是因基督都看为有损的。如果这个样子的话，有益跟有损的关键就变成说，有许许多多我们的外在的这些事物成就所拥有的东西，如果对于我们更多的来爱基督，更多的来追求基督，更多的来服侍基督的话，这些事情恐怕就不是有益，而变成有损。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立场来看，我们也许可以理解盖恩夫人。好，那么有一本书是盖恩夫人的一个自传体的一个书，写给当时的一个主教，那我们中文呢翻成馨香的末药。讲到这是一位非常近前的一个姐妹，她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可是后来有一天她越来越深的感觉到说，她的美貌成为她骄傲的一个理由，她的美貌成为她没有办法对付的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理由。到了一步她说，主啊，如果我的美貌拦阻我更多的认识你，宁可你就把这个美貌给除去。后来神做了一件事，使她失去了美丽，然后她写下了许多非常深刻的灵修的这些著作。我以前年轻读这些东西觉得很不懂，觉得这个神好像很残酷，为什么故意跟一个美丽的一个姐妹过不去呢？但是现在我慢慢的比较懂，而且当我们从永恒的眼光里面来看，所有世上的美丽也不过都是暂时的，对不对？好，所有的姐妹到了80岁以后，不管年轻时候多漂亮都差不多啊，对不起哈。那么所以我提这样的一些事，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理解有益跟有损的差别。我们中国一位非常出名的传道人宋尚杰，在他一生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当他拿到了博士学位，那么后来也去读神学，后来发生很多事情，后来当他愿意全世界来服侍主，搭船回国的时候，据说把他的博士的文凭还是一个什么证明丢到海里面去。那么这件事情是在《宋尚杰传》，那么刘义林弟兄所写的《宋尚杰传》里面提到的。但是后来我听说有人呢来也 dispute 这件事情的这个真实性啊，那我就在这边就稍微讲一下。如果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我们思想说，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件事 他必须要这么忍心的做一个切割呢？会不会他觉得一个博士的一个文凭，一个博士的声望，到一个地步会成为他自满跟自高的一个借口，他就宁可把这个东西呢通通都不要。那么当然讽刺的事情是说，后来呢大家称他为什么？还是称他为宋博士啊。所以文凭丢了，但是还是被称为博士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讨论这一个。所以首先呢，我们人生的价值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第七节的是指示。其次呢，我们人生的价值呢要有一个不断的更新，第八节说，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经基督当作有损的，用的是完成式，表示说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它的效果到今天还存在。可是底下呢，不但如此，第八节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这个当作呢用的是现在式啊。那么所有在原文的这个时态里面，如果是直说语气用现在式呢，就是表示怎么样呢？表示就是现在进行式。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需要借着神话语的真理，借着圣灵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我们一辈子过着一个价值观不断的更新的生活。这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的，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这是另外一个翻译，底下怎么说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如果我们要照原文的时态跟语态来翻，应该翻成说，不要继续的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乃是要让我们的价值观继续的被圣灵、被真理所更新。这是一个一辈子需要被更新的这一个过程。在这个一辈子更新的过程里面，保罗就用了许多相对的比较的方法。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那一些事，我现在呢把这个万事呢都当作有损的。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一些事，我现在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最后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个我刚刚已经提到过，这个第二个万事应该把它翻译成万万事，是比这个万事更强烈的一个表达。好，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不如看作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也是比较文雅的翻译的方法。因为我们看到粪土两个字，我们想到的是粪还是土？大概大部分想到的是土。如果我们去查原文的话呢，是只有粪没有土啊，丢弃万万事看作粪，甚至讲的比这个更强烈，说丢弃万万事看作不如粪。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可以说是修辞学上的一个夸张的一个讲法，但是让我们了解到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价值不断的更新。如何能够有这样子的更新呢？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表达的方法，是一个四重的一个所有格，我在这边呢就不多解释。所以能够把世界上所有的这一些事情当作不如粪，乃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贵。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贵，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对我们的吸引力，如果影响了我们对于神的追求， 这些事情就变成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的被更新。弟兄姐妹，我希望我这样讲你不要误会啊，认为我们基督徒呢就是越没有成就那么越窝囊就越属灵，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那只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被更新之后，那些世界上事情的追求是变成什么呢？是不会变成我们的束缚跟捆绑。我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讲十二节到十六节，十二节到十六节里面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字，他说这个得着，要得着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从上面召我来得，这个有的英文圣经翻得非常的贴切，叫做 heavenward calling。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时时刻刻活在一个呼召的里面。我为什么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知道这是神的呼召。那么在2008年之前，我为什么在 Bell Lab 跟 AT&T Lab 上班？也是神的什么？也是神的呼召。好，我很喜欢我们教会这个荣誉牧师黄子佳牧师讲的一句话，好，他说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全时间，但是只有少数人呢蒙受了全职的呼召。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全时间的呼召，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天才是基督徒，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我们也是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从全时间的基督徒当中，神呼召了一些人成为全职的传道人。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向上的呼召，是一直有进步的一个人生，是一个一直越来越认识基督的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若是世界上一些事情的追求影响了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那些事情就变成有损的，因为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向上的人生。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感觉，我不要说一天一天，因为一天一天有高高低低，但是我们感觉我们的每一年都是过得比前一年更是认识基督多一点的人生吗？还是许多世界上的一些追求，不是那些追求本质上有什么不好，而是那些追求好是有太多自我为中心的成分，而忘掉了我们这个人活在世界上是活在一个呼召的一个里面。当我在 AT&T 做工程师的时候，我要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工程师，为的是说这是我对上帝的责任。我们是蒙召做圣徒，分别出来为神而活，那么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有一位弟兄做见证啊，那么他就坐在我们中间，我也不提他。他说当他刚开始在一个美国的出名的研究机构，那时候他还没有信主，他完完全全醉心于研究的工作，因为那个机构就是 Pursuit of the Excellence in Science， 他就完完全全醉心于研究工作，甚至有可能到了不眠不休的地步，甚至可能很晚，做得很晚。除了这些这个做他的这个 scientific 的这个 pursuit 之外，什么事情几乎完全不够，完全不顾。那个弟兄做见证说，继续这样下去，我会变成一个科学怪人。那么信主之后，我相信他的研究工作并没有松懈，可是他知道他的人生应该是一个呼召的人生，神是他最终负责任的这个对象。我也许要请这个弟兄呢来做一点点研究，他在信主之前的 productivity 跟信主之后的 productivity 有没有不一样，我觉得应该更好才对。好，那最起码的这个也不是升等，所以也不需要查 citation index。 好，那么我提这些实在就是提醒我们说，并不是我们信主之后就对于世界上的事情完全不关心，而是我们要注意在这样子的一些关心的里面有没有影响我们 对于主的这个专一的追求。所以第三点呢，在这里特别提到说，我要认识基督。一个英文的圣经就直接这样翻 I want to know Jesus， 我要认识基督。这就变成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所有妨害我们认识基督的事情，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愿意慢慢的把它放下来，或者我们都要做一些调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首诗歌非常非常的这个触动我的心。那时候人生的经历不多，但是这首诗歌却让我感受很深。隔了40年之后，当我再想起这首诗歌的歌词，仍然让我有很深的感触。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说，什么能够使得世界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并不是灰心失望和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切。如果我们心里面只能做一个祷告，也许我们的祷告就应该是说，主啊，帮助我，让我认识你的宝贵，让我认识你的价值。因着这一个认识的缘故，世界上的事情我仍然尽我的本分，因为我的人生是一个呼召的人生。但是不要让任何这一些事情的追求影响了我和你的这一个关系。 A.B. Simpson 宣道会的创办人，他写了一首诗歌，也常常的鼓励我，就是他自己，好 ，himself。那这首诗歌的歌词我不是完全的记得，但是他有几句话是这样，他说：前我要的是感觉，现在要的是主的言语；前我要的是恩赐，现在要的是赐恩主；前我要的是医治，现在要的是怎么样呢？要的是主自己。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盼望我们的人生价值一直被更新，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贵，成为我们一生的这一个追求。好多年之前，我到洛杉矶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有人介绍我认识一个姓王的弟兄，那么他每天早上到我住的地方接我去，给我 ride 去参加那个聚会。那个聚会从早上一直到晚上，然后晚上呢，他也跟我一起参加聚会，晚上他也给我 ride 回到我住的地方，整整5天的聚会。在车上我们从生疏慢慢就变成更加的熟，到后来呢，他几乎就是无话不谈。我特别记得最后一天他送我回家的路上，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栾弟兄，我心里面很闷。我说：为什么闷呢？他说：我一直觉得神呼召我要我出来做全职的一个宣教士，到偏远的地方去宣教，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心里面呢又很大的不平衡。我说：是什么的不平衡呢？他说：我的几个兄弟姐妹信仰上都不如我虔诚，可是他们做生意都做得红红火火的，我信仰上非常的认真啊，这几天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可是我做生意做得老是不顺。所以最近我跟神有一个祷告，你看神会不会听？我说：是什么祷告？他说：我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发一次，啊，我发一次之后呢，我就把我的生意收掉，然后我就心甘情愿的做全职的传道人。他说：弟兄，你看这样的祷告，神会不会听？啊，我听他这样讲，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啊，那么我就说：好，弟兄，我知道了，我为你祷告就是，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挡箭牌，啊，不知道回答就是为你祷告就是，我也是真的为他祷告。隔了好多年之后，有人介绍一对在泰国的宣教士夫妇到我们教会做见证，然后呢，事先有他们的照片，我一看就觉得这个弟兄跟这个姐妹看起来很面熟，再看他的名字，这个不就是那个想要发一次的弟兄吗？现在竟然成了去泰国的宣教士。他们的见证非常非常的感人，真的是破釜沉舟就这样去了。我看了一下他们加入那个差会的时间，跟他问我的那个时间，大概只有半年左右。所以聚会结束之后，我也没有跑上去问他说：“弟兄，你发过没有？”啊，我猜呢是没有。 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为什么他那样的祷告神没有听？我觉得会不会是说，当时他的全副的心思放在想要发一次上，他真的发了之后他收得回来吗？没有人知道。我需要我讲这个例子大家可以明白，他真的全心在发一次上，真的发了之后他收得回来吗？我大学团契里面有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念大学的时候就立志为主赚钱。我特别记得有一个弟兄，当他临毕业的时候，辅导问他说你要赚什么做什么，他说我将来要为主赚钱。那个辅导就拉着他的肩膀对他说，弟兄啊，主要的是你这一个人，还不是你的钱，你这个人有没有先给他？我那时候觉得这个职辅导很不通人情，为什么不多讲几句这个鼓励的话，为主赚钱有什么不好呢？好，我们有几个多为主赚钱的人，我们见他也不必那么辛苦，对不对？好，那么后来我也明白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几年以前我去看这个弟兄，那么他的太太偷偷告诉我说，感谢主，他终于一年多以前回来了，他有几十年的时间完完全全的离开神，然后偷偷的告诉我感谢主，如果你早来三年他可能还不愿意见你。我感谢主他回来了，但是他人生里面的三十年最有贡献的三十年是不是因此留白了呢？我提这些是提出一些问题，我不见得有答案，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价值里面能够常常的更新。时间缘故，我很快讲最后一点，如何更认识基督呢？在这里有一个严肃的事实，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与他一同受苦。中文的这样子字句的翻译呢，其实把一个重点给漏掉了，那就是认识基督跟与他一同受苦用的是一个同样的冠词，意思叫说认识基督跟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们真要认识基督，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恐怕需要有一些舍弃，恐怕要有一些割舍。当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个丢弃的这个原文的是用过去的被动的语态，所以一方面是他自愿丢弃，但一方面在环境当中也有一些逼不得已的理由，他不得不舍弃。弟兄姐妹，一个严肃的事实是说，我们若是真的要认识基督，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受苦的心智。有的时候为着信仰的缘故，我们必须有所牺牲跟割舍。我想起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述，他提到他如何蒙神的呼召，被神差遣到外邦人当中去。当他这样分述的时候，菲斯都就大声喊着说，我觉得使徒行传的记者使徒行传的作者记得很有意思，他说，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我每一次读到这里，我就想说，主啊，如果我这辈子没有因为坚持信仰，没有认为为着爱你的缘故，被一些不认识你的人甚为癫狂，会不会我这辈子就白活？如果我这辈子没有为这信仰的缘故，没有为这在你的面前完全摆上的缘故，被一些不认识你的人觉得癫狂，会不会我这辈子就白活？这是我读保罗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面一个深的一个体会。神跟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也许有些人一辈子不需要疯狂，一样的是以基督为至宝；也许有一些人一辈子需要做一些疯狂的事情，为着以基督为至宝的缘故。我认识一位胡万兰医生，一位非常优秀的医生。 他后来听说在台湾的一个基督教医院，很偏远的地方的一个基督教医院，因为宣教士要退休，没有人接下去，他心里面有感动，就决定要辞掉在美国非常好的工作，回到台湾去。我记得我去最后看他的时候，他的家都搬光了，坐在公寓的地毯上。他告诉我说 ：“Daniel， 今天中午我去跟医院里面的同事辞行，医院的院长特别还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去，跟我说 ：‘Peter， what can we do to make you stay？ Just tell us, we do everything to make you stay。’”他怎么回答呢？他说 ：“Nothing, because I answer a higher calling。”没有任何事你们能够做，因为我回复一个更高的一个呼召。我永远记得他这一句话，我也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多久他就被发现得了 cancer。 我们为他祷告，求主医治，这个祷告主听见了，但是并没有答应。我不懂为什么主做这个事，他就是一个为主疯狂的人，但我知道他的疯狂之举影响了很多人，最少也影响了我。我也记得有一次在若哥教会讲到，他用登山宝训的一段话来讲到，他在这个登山宝训他讲到结束的时候，有四个字也是我一辈子记得，那四个英文字就是 dare to be radical， dare to be radical。 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的价值观不单单被你更新，也不断地被更新到一个地步，我们乐意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任何事情跟这个有妨害，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舍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